这个敌基督身上呢，不光是有罗马的影子，同时也有希腊的影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敌基督一面是安提阿哥四世所代表，另外一面呢是这个尼禄所代表。当然我们说过，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是叙利亚王国里面一部分，但是叙利亚王国却是希腊帝国里面一部分。而且安提阿哥四世他非常醉心于整个希腊的文化，所以这个是代表这个这安提阿哥四世这一面。那尼禄呢，当然代表罗马文化这一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两边的影响应该在敌基督身上都会发生的。那么尤其是在尼禄的身上，特别大家注意到后面的三年半，这后面的三年半他有一年半他把整个的国政交给他自己的奴隶，然后他自己呢就带着刚才所说的带着所谓的皇后，然后他们其实就已经结果他就到了这个希腊。所以在希腊差不多他待了一年半，所以你看最后的三年半呢，有一年半几乎就是荒废在希腊，那么等于不务正业。那么在希腊做什么，等一等我们会提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在他的感觉里面觉得这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最后他的一段，就是说后来人家实在生气了，你知道，尤其罗马人，他觉得自己的皇帝到了最后，那实在说来，他后来回来没有多久他就自杀了。所以实在说来呢，在这个三年半的最后的这一部分，可以说他多半的时间是在希腊待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尼禄的身上的确他也像安提阿哥四世一样非常醉心于这个希腊的文化，不过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表达就是了。那么他的后来到最后我们知道说他为什么给大家印象那么深刻呢？为什么和这个敌基督会有关系？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些的图画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呢？是这样，就是说在所有的这个皇帝里面，前面我们讲过尤留也好，提比留也好，科提丘莱也好，格老丢尼禄那几位，包括奥古斯都在里面，就他们政绩来说，就从政治角度来讲，有的是政治家，没有问题，像尤留那是很清楚的，奥古斯都他的确带来和平的，这个提比留也有一些贡献。那么格老丢，我们说过，虽然他是瘸子，虽然他是口吃，但是最少英国到了罗马的版图。所以如果你从政治角度来看，他们都有一些建树，但如果从道德角度来看，我们说过都是一样的，是在很多地方根本见过的人的。那么刚才我们说过，在皇帝里面，这种皇宫里面这种事情多得很，还有皇宫里面毒死人、杀死人，这个不光是在罗马，在全世界各地所有的帝国应该都是这样，罪人本来尤其当有人有权力以后，那个结果一定这样。不过现在就是说，尼禄到底和这些皇帝到底怎么不同，但不同在哪里？我们讲过，这些所有的皇帝他们都很糟糕，但是从来没有像尼禄一样他是明目张胆的，到了完全没有羞耻的地步。就是说许多人犯罪还有羞耻心，许多人犯罪还觉得他不敢张扬，但是一个人到了完全张扬、完全羞耻无尽的地方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实在说来，到了尼禄是一点的皮、一点的防、一点的限制什么都没有，到那里根本没有。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如果你从尼禄身上看，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保罗这个约翰告诉我们，基督灵已经运行的。所以越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所有的音乐、所有各方面没有好，百无禁忌，可以说根本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拉住它，没有的。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写真。所以我们刚才讲过，这种羞耻的事历史历代都有， 但是到了一个时候，正式结婚，正式把她迎娶，然后甚至于结婚以后还正式的坐着皇后的轿，到处的，我们刚才说过，到处受人欢迎呢。我们在尤其在希腊，到处受人欢迎，那证明什么？这证明背后有希腊文化的影子在里面，那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最叫人想不开、最叫人不懂得的就是说，没有一个皇帝像他那样喜欢表演的。那意思就是说，他不光喜欢表演，而且希望别人给他肯定。他认为没有一个人比他唱歌唱得更好，他认为没有一个人比他表演更好。他常常表演一些歌剧，而且是一些悲剧。同时呢，他也是一个运动员，他是个很会这个，他是一个赛车的人。他后来两年在什么，在这个希腊做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最有名的是奥林匹克嘛。这个奥林匹克这种运动会啊，他们那个时候有四个运动会，他把四个运动会，因为他皇帝到了这个格林多呢，所以他们把四个运动会都摆在一个时候，然后他就参加所有的竞赛。你会想象到皇帝他一个人呢，他骑的马车上面有狮头马，他可以驾驭狮头马，然后呢，他要拿锦标，他要拿冠军，所以呢，他实在醉心于这个希腊的精神。那么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喜欢表演，而且他觉得他是一个优胜者，他觉得没有一个人比他表演得更好。所以这是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后，这是他和所有的皇帝都不一样的。这个皇帝呢，都是躲躲藏藏，很多的罪从来不彰显的。那你结果呢？你看见在尼禄的身上，他是个喜欢表演、喜欢表现。那为什么喜欢表演？为什么喜欢表现？慢慢历史学家就知道，它里面有个东西的。你等一等，你觉得，尤其到了最后三年半，慢慢这个东西就出来了。他希望被肯定，他希望被人拥戴，所以呢，他认为说只有希腊人懂他。所以等到他起头的时候，他表演呢还是他在私下表演，他请了一些人到他们，请了一些人到宫殿里面来，所以都不是很多人的。但是这个已经是很不容易了。然后他也唱，他有的时候你看见他也表演那个一个做母亲生孩子一样的，你会想到一个皇帝会做这种事吗？但是这个犹太人、这个罗马人都已经觉得没有脸了。但是这个皇帝这样做你怎么办？他说你喜欢这样做，那这个还可以。后来呢，越来越不行了，怎么他来个公演？这个公演就是要公开的，叫所有人都来的。那么起头他第一次公演的时候，他不在哪里？我们不在这个，不在罗马，结果在哪？在拿不勒斯。拿不勒斯 Naples 嘛，就是保罗登陆那边，那个地方是个南部很重要的港口了。那为什么拿不勒斯？因为拿不勒斯是个希腊城，是个希腊文化的城，知道吗？所以这个不同啊，这跟罗马是纯粹罗马。他觉得我是血统完全纯正的罗马，但是那个不是，那个根本就是希腊文化的声音，拿不勒斯。结果呢，他就演唱，他第一次演唱啊，他这个从头还唱到尾，唱到尾还不要紧，那个唱的时候忽然地震，你知道那个地方就靠近庞贝嘛，你记得庞贝是一次地震下来，这个火山灰喷下来，人都变成石膏像，就在那个地方了。因为这个拿破仑那个地方地壳很不稳定，所以他一面唱一面震，他居然能唱完，这个很了不起啊。那么唱完了以后，哎，很奇怪，他那个戏院呢，没有多久地震就把东楼震垮了。所以罗马人认为说这个很不吉祥。你看看他在那里就是一唱，结果这个他唱的时候震还不要紧，他还可以唱下去，然后呢，最后整个的城就这个不整个的戏院就没有了。但他不，你看了吗？他这个第一次公演是在这个拿破仑市，然后没有多久他就搬到罗马来。那这个时候，这个元老院就紧张了，所以后来元老院这样说好了：我们颁奖，我们颁你是最佳歌唱奖，还有最佳表演奖。这奖都奖好了，我们就封你就可以了。他不行，他说我你们这个元老院给我的不算，元老院就 senate 了，给我的不算。那么他说现在呢，这个那就是 senator， 就是那我们说现在 senator， 其实就是从元老院议员就这些人嘛。那么他们说不要了，不要变献丑了，不要丢国家的脸，你就干脆我们怎么样给你就我们干脆我们就是封你好了。但是他不接受，他说我一定要经过表演，应该经过大家肯定才可以。 好了，那么就公开的公平的比赛了，在罗马。好，等到他真的在那里表演的时候呢，哎，他选的这个歌曲啊是很长很长的，这一唱唱到半夜两点钟，就是别人都不能唱。那么不能唱呢，如果他说好了，现在我们时间没有了，所以我们呢就改到明年再颁，因为是比赛嘛，所以你一定要看谁好。那现在这个都给皇帝唱掉了，所以呢说是改的明年，所以说是改的第二年。还有更稀奇的是啊，他这个唱歌的时候啊，因为是皇帝唱歌啊，在上面表演，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的，没一个人可以离开，什么情况下都不可以离开的。所以后来啊，这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唱的时候啊，结果有一个母亲生孩子，就只好就生在里面，还不能跑出去。后来有的人实在受不了，装死就被抬出去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尼禄嘛，他喜欢表演。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问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这样做？有他的原因的。后来历史学家才发现说，你看他所演的那些东西角色，根本是他自己的角色。他这个演到这个剧中啊，这个和母亲乱伦的那个情形，根本是他自己的写真的。所以后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在那里演，所有在那里演，事实上什么，就是演他自己。所以如果你为什么他比所有的皇帝都喜欢表演，那其实他所表演的根本就是他自己一生，根本就表演他自己一生。然后呢，后来他就到了希腊去。我们说希腊，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呢，他把国事交给自己的奴隶啊，然后他什么都不管了。那么到了那里做什么？我们说一天到晚呢就是比赛。结果听说他拿了1800多个奖，各种的奖，小奖大奖加在一起1800多奖。那么还有呢，有一次比赛的时候，他还从这个赛车还从那个车上掉下来，结果他还是第一名。这为什么？因为评判的人呢，当然一看就是皇帝嘛，您给皇帝不是第一名吗？摔下来还是第一名，所以后来这些人拿了很多的奖金，因为都是皇帝给他们的奖金嘛。所以你知道这里面很多都不真的，很多都是因为他是皇帝，谁敢输给他的？所以你知道他就拿了很多的大奖。他回来的时候他说，我把整个的希腊都征服了。为什么？因为当然的确很多没有一个人敢不给他第一名啊，所以他都是第一名。好了，他以为他都拿了锦标，他一面自己骗子自己吹牛，但另一面呢，他要给人看见我是个 victor， 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这个什么？我是一个这个优胜者。那更重要，你如果懂，因为他从小啊，他妈妈就希望他做皇帝，所以让他读了很多希腊的神话，然后读了很多古典的东西。所以他现在懂了，那个太阳神呢、啊？这个太阳神呢、啊？你知道太阳神是他们最大的神吗？这个太阳神出去的时候啊，就是征服者啊，就好像是比赛，好像你一个人这个车子啊，马车好像前面有石头马一样。所以他这样做的目的什么？这样做的目的就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说，他呢就好像太阳神一样，到处的征服，所向无敌。到处人都欢呼，所以后来历史学家才知道说，起头觉得他是不是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没有不一样，他其实有是不一样。你看有个灵在里面，那个灵啊，叫他觉得慢慢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慢慢觉得他自己好像太阳神一样。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在大概是65年的时候，不是就6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在元老院里面有人呢、啊、不满意他。结果要背叛他，后来那个阴谋平下来以后，结果呢他就很怀疑，你说那所以人慢慢的这个你觉得有人要杀你，结果他就越来这个兽性越来越发作了。那么那一次呢就把很多人处死，那么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他把他的良师 Seneca 那次处死的。他你知道那个时候他都是通知人家自杀的，你最好你自杀。所以我们知道的最后呢，塞内卡他的良师也就是这么死的。还有一个诗人叫 Lucas， 也是很有名的，全家那可以说是整个罗马那个时候的文化精英，就在那次通通死了。那不光死了，还有很多的人就这样。所以慢慢的他就变本加厉，不光变本加厉，而且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谁，觉得他自己就是太阳神。 所以你怎么来表示呢？就借着罗马，你看借着罗马这种情形，然后优胜，然后呢大家在那欢呼，那么这个就证明什么？证明他就是太阳神。所以最后他就叫人说，就在他的皇宫，就在他皇宫的这个正门进口的地方，那大概就是今天罗马竞技场那个地方，就立了一根像。那个像呢是120英尺高，和今天的这个自由女神神像几乎是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不是摆在那个岛上，那个就摆在这个，如果大概到了罗马，是很高很高的这个像。那么这个像呢是模仿什么？是模仿罗德岛。你知道罗德岛在保罗那个时候吗？保罗到过罗德嘛，大家如果去过罗德岛就知道，这罗德岛那是有个港口，这港口上有一个像。那个像呢是这样，可是和所有的像都不一样。人家所有的像啊，这个都是腿是并起来，对不对？只有那个像呢，腿是张开的。所以在建筑上啊，你要盖这个像，这个工程上是了不起的。所以那个可以说是古代7大世界奇观之一，那就是罗德岛那个像，那个叫做 Colossi， 就是大象，就叫做 Colossi， 叫做大象。那么这个大象呢是。大的一个地方，保罗那时候都看到，那个时候那个船呢、开进去的时候刚好从他那个两个大腿底下这样进去，所以远远是很壮观的，所以这个都是奇观之一。那么尼禄呢，但不要忘记那个像，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太阳神的像，太阳神在上面，太阳神的像，所以他要模仿那个像，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就是太阳神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要人造同样一个那个像。所以你知道，所以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大家到罗马竞技场叫 Colossi？ 如果你到罗马去的，为什么叫 Colossi？Colossi 那个字就是巨像的意思。巨像那个什么意思？就是本来就在那个罗马竞技场那里，本来就是个尼罗的像，而尼罗的像是120英尺。有人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恐怕很少有个像是那么高那么大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在罗马的脸上啊，有太阳的光照出去的。那是铜币也这样，铜币你看见那太阳的光照出去是从哪里？是从尼禄的这个头上照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发生在最后的三年半。记得不光黄金宫造起来了，而且呢尼禄认为自己就是神。而且你怎么知道他是神呢？你只要到黄金宫，你只要看那个什么，你只要看那个巨人的像，你从那里一进去你就知道。说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他怎么不是敌基督，他怎么不是那个灵，怎么不是敌基督的灵。那么不止如此，他嫁祸于基督徒以后，然后呢，他不是白天晚上他要点灯吗？他整个一英里的那个上面都需要有灯，那么你需要火把，那这个火把怎么办呢？当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白天呢就把基督徒包在那个用把他包在兽皮里面，然后让狗来拖，到了晚上的时候当火把点。所以你看呢，等到晚上他已经跟与民同乐。你看也邀请他们到皇宫里面，然后你沿着那个路走的时候，两旁都是那个火炬，那个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基督徒为主殉道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到过罗马，你如果真的去过黄金宫那个现在的旧址的话，你想想那个时候的情形，那毫无你现在能够知道为什么圣经是用尼禄来做将来敌基督的那个画像。为什么？就是给我们看见将来敌基督要出来那个灵就是这样的灵，就是这样的灵。所以你看看他那个情形，不光你我们讲过他的故事，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以后，你就要晓得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这样的一位。所以许多事弟兄姊妹不要觉得紧张，如果有一天真的好多州都宣布说这个同性恋可以结婚，而且是正式的，而且法律通过的，那弟兄姊妹，这个你不要觉得稀奇。你知道说等到敌基督要来的时候，这个敌基督灵是越来越浓厚， 那最后呢，就是你根本想都不想到的，给我们看见，到了第基督时候，罪可以说到了最高点，可以说所有人世人的罪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难怪这个，难怪谁说的不错，难怪这个Philip Schaff 讲的没有错，历史学家讲的没有错，他实在是个 demon in the shape of human， 他是一个不过是人形的一个魔鬼就是了。所以我们知道将来，读历史人都知道，知道尼禄是 monster， 是个魔君，不光是普通，实在是魔君。所以在五个皇帝，这他比五个皇帝都像兽一样，但是没有一只兽比这只兽更荒唐，比这只兽更卑下，比这只兽更可怕、更狰狞。那么，我相信，我们有了这个印象以后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这个第七章、第十七章，这里所给我们那个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启示录，到我们读到第十七章的时候。那么就给我们看这一个奥秘，叫做七头十角兽。那现在我们回到第十七章，就是启示录第十七章。那十七章呢讲到巴比伦，十八章也讲到巴比伦，但十七章跟第十八章俨然是不一样的，是不同的。这个第十七章呢有很多的表号，你看这里有女人，有淫妇，这里有杯，这里有兽，许许多多，对吧？所以很多东西，你看这里面还有脚，所以这里又有脚又有头，那么这些都需要解释的，所以这些都是表号。所以你如果仔细读第十七章，什么都是表号，因为这里的巴比伦是奥秘的巴比伦。因为都是表号，所以是奥秘的。所以不光巴比伦是奥秘的，而且那个奥这个兽呢也是奥秘的。那因为是奥秘的，所以需要解释。谁来解释呢？天使来解释。所以天使给我们谜面，然后最后我们终于找到谜底。所以第七节说，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太多她的七头十角兽奥秘告诉你。”所以你从十章读完了以后，你看见这里面通通是一些表号，因为这现在讲的巴比伦是什么？是奥秘的巴比伦。但到了十八章以后呢，你看见这些所有的表号都不见了，所有表号都不见了。现在的巴比伦呢是个大城，所以第二节，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然后你看第十六节，哀哉哀哉的扎城啊！然后十八节，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十九节，哀哉哀哉这大城啊！二十一节，巴比伦大城。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不是个奥秘的巴比伦，这是个实实在在的巴比伦。所以现在你读到十七章、十八章的这一点，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那为什么提到巴比伦呢？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个十七章的巴比伦是个宗教的巴比伦，十八章的巴比伦呢是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为什么是政治的呢？因为有地上的王啊是和他交往的。那么圣经是用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所以可见呢，他们都迷于这个巴比伦，所以他们都要和他做生意，他们都要和他来往，所以这是将来的巴比伦。我们要知道，所以这个巴比伦是政治的巴比伦，同时经济的巴比伦。因为你看看那里面的这个货物的名单，你知道，这本来这些都是订单。但是巴比伦倾倒了以后，他们再也不能买这些东西。所以圣经怎么说呢？所以圣经说，这个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那么要买货物怎么办？要买货物你要经过传真，要经过电脑，要经过 email， 你要告诉他你要些什么东西。 所以呢，现在下面的货单的名字有个 list， 就告诉我们说有这些东西现在可以买的。你可以知道，不光有买有卖。那不光呢，你看见不光是这个不光是这个这个谁呀、啊？不光是巴比伦是奢华的，奢华的。而且现在呢，这个是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行淫是指着他们不正当的来往，但是这个奢华呢，表示一样的奢侈。所以大家要知道，等到世界末日，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你要看见的那个地上的情形，还不是今天美国的情所能表现。美国听说今天整个的，我如果美国今天整个的财富，不是 billion 来算，是 trillion 来算的。你看那个 trillion 是个不得了，很大很大的数字，这是美国。所以你看美国，连美国逃难都是坐车子的，你看吗？那个你比较以色列出埃及200万人和这一次这个200万人在这200多万人疏散，你看看一个很明显的是用最高的科技在那里做的，所以我们晓得说这种的情形是什么？这种情形是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是发达的这个变得奢侈，不是必须的，是奢侈的，比就是享受的。你从18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大家哀哭呢？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君王呢乃是与他一同奢华的，所以我们晓得说将来这个世界是国家和国家做生意，还有呢你要看将来这个世界的特点，这里很明显不是没有政治，但是你可以看出来经济压过政治的。这里给你看的巴比伦是经济的巴比伦重于政治的巴比伦，不是没有政治的巴比伦，否则君王怎么和他来往呢？所以有政治的巴比伦一面，但同时呢更重要的也是经济的巴比伦。那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世界，这个很清楚。所以为什么到了17章18章讲完了7个碗以后，现在讲起巴比伦呢？因为圣经现在要提醒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宇宙的结局的，讲到人类结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人类当初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圣经就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带回到最早最早。讲到巴比伦，就给我们看见当初巴比伦是怎么代表世界。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要读这个17章18章的话，你就会发现呢，你要明白它，你一定要读创世纪才可以，然后大家才懂了，哦，原来世界是怎么诞生的。我们想大家都还记得不错，对不对？人类到了创世纪3章人就堕落了，人堕落在这里面，但是恐怕很少人想到人的堕落不是一下子堕落，人堕落是有3部曲的，它是慢慢堕落的。所以是从创世纪3章一直堕落到第11章的。那么这个中间的过程是什么过程的呢？在第3章的时候，人堕落在罪里面；到了第6章的人就堕落到肉体的里面。因为现在你看见这个人呢，完全跟随自己的肉体，慢慢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就被扭曲，就有了畸形的发展。那么那个堕落的魂、扭曲的魂，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那个人格扭曲的人格，就是我们所说的肉体。所以你看，人不光犯罪，结果罪就支配了我们这个人。现在呢，是身你不是听身体应该听你的话，结果呢，你听身体的话。身体酒精发作的时候，你非喝酒不可；荷尔蒙发作的时候，你看有的家庭就破碎了，原因很清楚的。因为人现在不是身体听他的话，是他听身体的话，所以人已经变成肉体了。人的特点应该是他的人格，他有人格的，结果现在呢是一个肉体一个肉体，你就这人堕落到什么地步？这是第2个堕落。然后到了第10章、11章，你才晓得那个时候有多少个国家，有70个国家。所以你现在懂了。这个70国家，第10章乃是代表什么？代表那个时候的世界，代表那个时候的世界，代表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主耶稣不光打发12个门徒，也打发70个门徒。12个门徒是往以色列家去，七十个门徒呢，乃是往列国去。 往那些非犹太的那个地区去。所以你看见主耶稣一面是十二，一面是七十，所以七十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七十个国家。你若读创世纪第十章，就是那个时候的邦国。但你读到第十一章，你会发现一件事，有一些你知道，在这些国家里面呢，有一个人很特别，他名叫宁禄，你记得吗？这个宁禄，圣经说他是上古的英雄，他是英雄，所以可见他用武力征服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所以那个宁禄是谁呢？宁禄原来是巴比伦的国父。所以谁是创始人？是巴比伦的创始人呢？巴比伦的创始人，实在说来就是宁禄。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宁禄那个时候啊，他不光是英雄，而且呢，他是他在那个鼓动建造巴别塔的。他说：“来吧，我们免得被分散，我们要为自己留名，叫我们的塔能够通天。”所以根据考古学，我们都知道，今天考古学能够找到那个这个所谓巴别塔的废墟，因为巴别塔实在相当的是个庙，实在说的是个庙。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说，这个巴比伦的开始当然跟巴别有关系，跟那个巴别塔有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宁禄在他的影响之下，他要把那个时候的世界要把它变成大一统的世界。这个大一统的世界一个什么结果呢？起来反抗神，起来对抗神，让为他们自己能够留名。所以请我们记得，在亚当第三章背叛的时候，只是个人的背叛，但是到了第十一章，人类开始了集体的背叛。这个时候的世界是个有组织的世界。为什么？因为从那天开始，撒旦那恶者就是叫全世界都握在他的底下，整个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都握在撒旦的手下。那他经过谁呢？他利用谁呢？他把权柄给谁呢？他把权柄给了宁禄。所以因着他把权柄给了宁禄，那弟兄姊妹，在全本圣经里面，第一个 anti god， 第一个反对神，第一个敢抗拒神的是谁呢？是宁禄。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只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好了，这个整个的世，你看见巴别塔如果造成功的话，那么整个的世界就联合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撒旦的目的是什么？首先，第一步让亚当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背叛，只是他一个人背叛，这个还不要紧，这个影响不大。但是慢慢慢慢的，他们发展成为肉体，然后最后呢，你看见变成世界。现在就怎么罪不光抵挡神，肉体不光抵挡，现在这个世界是因为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你看它变成一个很重要一个很大的组织。那么因为这个组织，所以现在可以起来联合集体的反抗神，背叛神。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世界，圣经里的世界是用巴比伦来代表。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呢？你如果知道爱世，你知道因为世界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呢？而且圣经说只要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友。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吗？最早最早世界就是用巴比伦来代表，意思说把尼禄是要把整个世界统一起来。有一个帝国叫做巴比伦的帝国，有一个世界叫做巴比伦世界，那借着这个世界他们可以通到天上去，然后最后呢能够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但是感谢神，你知道后来什么事发生了？所以神就下来就混乱了人的口。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人类几乎要集体造反了，结果神就刹车了。在整个大的这个世界里面呢，你看神就刹了个车，那个刹车就是你要刹车，就是一个地方有个机关呢，你一踩它怎么样，它就刹住了。所以现在这个车不能随便乱跑了，因为你只要刹车在那个地方，它不会乱跑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仍旧握在恶者的手下，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刹车在哪里，那个刹车是神那个时候放下去的， 那就是叫人的语言怎么样混乱了。人的语言混乱了以后，所以现在人就开始分散了。如果人的语言一样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历史，这个是最早最早的判断。但是我讲过了，这个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有个构想，那这个构想当然是根据撒旦的阴谋。最后因为敌基督征服了全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政治跟军事是大一统的局面，统一起来。然后假先知你知道要造成一个宗教大一统的局面，所以最后根据第十七章给我们看见将来的世界统这个宗教的巴比伦乃是指着宗教大一统的世界。那个时候不光是佛教、回教、佛教什么教，通通要联合在一起的。不要忘记啊，这个是个大一统的局面。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说，最后呢，经济是大一统，因为六六六，如果你没有六六六，你根本没法做生意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敌基督的控制、假先知的控制到一个地步，经济也是大一统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将来那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就是十七章。跟十八章告诉我们，那现在我们是在那条路中，慢慢慢慢我们往那个方向去。我们已经讲过了，自从冷战以后，冷战以前还是分开的，自从1989年以后，柏林围墙倒塌了以后，你看这个世界慢慢就不一样了。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世界就那个网络把它连在一起 ，WWW 把它连在一起。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就现在借着我们的电，借着我们的手机，各方面通讯这样的发达，卫星等等，如果没有卫星，我们这里怎么可能能够知道说这个那个太阳这个台风眼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通通是在这个过去15年之内，你忽然看你看见是忽然这个世界变成统合的世界。现在你和另外一个地方的方那个交通是那么方便，通讯是那么方便，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的世界往那个方向去了。而且现在的语言几乎是同样的语言，现在英语变成非常非常通的语言，好像每个人都要用。那么更重要的，电脑的语言大家共同的，所以你看见了慢慢慢慢的有人不小心在那里把神的那个刹车把它动了。所以什么时候你把这个刹车一动了以后，那表示这个世界慢慢开始崩溃了。这个世界所以还能是世界，那因为有个刹车在那里。但是撒旦要做什么？撒旦的趋向就是要反抗神所做的。你要分散我们吗？我们最后还是要联合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现在我们有十七章，有十八章。那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回起初。你要看见将来世界的结局，你要知道这世界是怎么来的。所以不要忘记，主耶稣的十字架不光解决我们的罪，也解决我们的肉体，也解决我们的世界。所以不要爱世界，不爱，因为这个世界是短暂的，你看你最后一定是虚空的，你信不信？许多人都不相信，用他自己的经验去尝试，结果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为什么会这个会，为什么你会纳闷，为什么你会沮丧，为什么有时候需要靠点药物，很清楚的。因为弟兄姊妹，你我不相信，但是最后我们的这个世界表面上是有甜的，表面上是糖，背后是有甜的。年轻人不相信是不是？结果你很多人年轻人就这么堕落的，许多年长人也不相信。你相信说只要我有钱，只要我有办法，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这个世界所给你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恶者为着要赢得你的敬拜，赢得你的注意，他可以把全世界给你。所以他对主耶稣说，你只要拜一拜，世上所有的荣华神都给他，就撒旦都给主耶稣。主耶稣没有说你乱说，你胡说，因为世界是握在他手下。你看看撒旦要什么？撒旦只要我们敬拜就可以，撒旦只要我们离开神，撒旦只要叫我们不读圣经，撒旦只要叫我们不聚会就好，这就是他的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世界是怎么世界，你不能光看 启示录你也得要看创世纪，创世纪是 Alpha， 启示录是 Omega， 创世纪是始，启示录是终。所以你到了启示录，你就看见万物的结局，看到世界的结局。所以如果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什么意思呢？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就是指说这个世界倾倒了。那有的人读圣经很有意思，他说巴比伦倾倒，倾倒两次，是不是？所以他们有一次，他们那次看电视看见这个双星大楼倾倒了，因为双星大楼是一个倒了，还有一个倒是倾倒了，倾倒了。所以他们说这个大概是指这个就是圣经的应验，因为华尔街不是就是巴比伦嘛，华尔街不是做生意的嘛。而这个双星大楼那可以说代表整个世界，世界的金融首都就在这里嘛。所以有人说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巴比伦倾倒，其实很多人讲了很多别的道就是根据这个来的。但是弟兄姊妹，要紧在这里，真正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要回，这是 Omega， 但是 Alpha 是什么呢？最早开始怎么开始的？那就是创世纪所给我们看。所以创世纪已经有敌基督，那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尼禄。那个时候已经有一大一统的世界了，就像现在的大一统世界一样。所以慢慢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巴比伦首都在哪里呢？就是巴比伦城，所以很清楚的。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后来大家都知道，研究巴比伦宗教的人都知道，所有今天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去的。巴比伦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巴比伦的这个天文学很发达。我们现在一个钟头60分钟，1分钟60秒，从哪来？从巴比伦来的。不过很可惜，那个时候的天文学是在他们祭司的手里，就是巴比伦宗教的祭司手里，所以他们就把这些真正的科学把它扭，天文学把它扭曲了，所以就变成今天的星象学。那么大家都知道易经啊，你知道很多东西是可以算的。那这个东西从哪里来？这个东西根本就从巴比伦去的。所以我们要晓得，所有今天各种不同的宗教，你如果追根究底的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巴比伦来的。而且各个宗教你追踪的最后，他拜谁呢？拜的那个神就是尼禄自己。那么各地都有女神，那个女神你追到最后是谁呢？追到最后那都是只做尼禄的妻子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讲到巴比伦最要紧就是你知道，自从巴比伦以后我们叫就混乱了，而且巴比伦是偶像充斥的地方，所以偶像就取代了神。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撒旦要借着偶像要窃取人对于神的敬拜。所以你就知道说整个的，你每次讲的巴比伦一定讲的偶像，那么这个偶像一定指出他的宗教来说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的巴比伦不光是巴比伦，政治的巴比伦和宗教的巴比伦是不能分开的。不错，尼禄是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同时呢他也统一那个时候的世界。而最后那个巴别塔，根据考古家族给我们看见，乃是根本是个偶像的庙。所以巴比伦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大概有2000种的偶像，不是2000尊的偶像，它的种类是2000多种。那么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巴比伦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人会本来相信独一真神，怎么会变成这么多神呢？所以你就知道谁在背后，撒旦在背后。撒旦要把权力给尼禄，叫他变成英雄，同时撒旦也把他的灵进到他里面，结果大家就拜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在巴比伦宗教里面，他们呢一定，这个巴比伦宗教这个是什么样的宗教呢？这个后来就变成了所有宗教的哲学。那么所以巴比伦讲什么？巴比伦讲奥秘的，没有一个宗教把巴比伦讲奥秘讲得更多了。他们认为说你要明白奥秘嘛，你必须要入门才可以。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巴比伦的宗教是奥秘的宗教。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奥秘在大巴比伦，讲到宗教巴比伦，讲到它是奥秘，充满奥秘的。那么我们要问，怎么会是充满奥秘的呢？很简单，那个时候你知道，自从你知道说这个大这个 这个尼禄那个时候不是他，所以现在你知道，因为他要抗拒神，所以很明显这个背后那个动机不光政治动机，而且是宗教的动机，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巴比伦所产生的混乱，所产生的偶像，自然是要取代神的地位，所以这就是撒旦所要做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宗教所涵盖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他这个宗教不光是个宗教，他在背后有一些支持的，有一些科学在背后，天文学在背后，所以似是而非的东西像星象学，人就不知不觉去接受了，所以很容易，所以我们的巴比伦特点在哪里？巴比伦特点，它不全是假，它有东西真的，像天文学真的，他把天文学一些东西，然后对半平素的人不清楚的，他就东讲西讲，然后就变成了星象学。后来也包括易经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就是当时宗，那么这是一面，另外一方面呢，它有个哲学的，宗教有个，它的背后有个哲学的，它的哲学呢就是奥秘，就是这个奥秘所代表的。那么你如果要知道那个奥秘怎么样的呢？所以在巴比伦里面呢，你知道这个祭司啊手里就有个杯，就是这里所说的金杯，他一定要拿一个金杯的。那么手拿的金杯呢，里面是有酒的，是有白酒的。那么如果你要入门的话，他就要让你喝这个酒。那么喝这个酒，这个酒是很烈的，所以等到你半醉的时候，就在你半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不是你了，你被动。所以我们叫撒旦所做的事，就是要让你被动。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你千千万不能叫你心思空白，你心思空白的人很容易被动。所以不要有一些东西一直讲，也像哈利路亚是很好的一句话，但一直讲，讲了一个地步你没有意识的，讲了一个地步你这个完全心思空白被动，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人心思慢慢开始被动以后，撒旦就开始工作，你喝半醉了以后，你慢慢就不大清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讲什么你就接受什么。所以据说呢，巴比伦的宗教什么，他的哲学什么哲学呢？就在这个时候，他告诉你说，你不需要一位救主，你自己可以救你自己。你只要你救你自己，你只要好好的行善，你只要好好的做，你能够拯救你自己。所以这个就成了什么呢？就成为所谓一般宗教的哲学。你只要修桥，你只要补路就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宗教，所有相信宗教的人，严格说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接受一个宗教，他那个状态就是半醉的状态，就是他半不是完全清醒的状态。那在这个时候呢，在潜意识，你这个时候最容易把一个东西放在潜意识里面，然后你就以为这个东西真的，所以从此以后呢，人就认为说，我不需要救助，人类根本不需要救助。所以你明白吗？就在那个时候，撒旦已经把这个东西放在人的里面，告诉人说人不需要救助。所以巴比伦的宗教就告诉我们说，你根本自己就可以，你好好的发展自己就可以。所以你知道这个一直是巴比伦的宗教哲学，然后呢就成为所有宗教的哲学，几乎可以说告诉人要做好，告诉人一定要行善。那么然后这个巴比伦宗教就到了印度，印度我们这有婆罗门这一派的人，他们后来就把这个巴比伦宗教就把它扭曲了，就把它变了样子了。所以后来呢，布达就是释迦牟尼来出现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扭曲的部分又把它带回到巴比伦的部分。所以今天的佛教严格说来，就是把当初所婆罗门他们所扭曲的变了，这扭曲过的走了样子的又把它变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宗教到了埃及，到了印度，到了中国，你看见说结果呢，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巴比伦所有的宗教都是从这里去，所以圣经才说第五节十七章第五节说啊，这个第五节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的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那可憎之物指的偶像来说，指的各种各样的宗教来说。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宗教它的母亲是谁呢？所有宗教它的母亲就是巴比伦。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从那里来的。那最后呢，他们回归他们的母亲。所以到了主耶稣回来以前，所有的宗教要联合成一个，因为他们要回到巴比伦那个大的伞底下。那么这个就是十七章试着要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因着这个缘故，你晓得说巴比伦最早你看这就是宗教的巴比伦。但是呢，我们晓得巴比伦的的确是罗巴比伦帝国的中心，所以那就是他政治的中心。那么大家都知道巴比伦特点就是做生意，就是生意。以色列人呢，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以前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他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是全世界最好的商人。他从哪里学会做生意？巴比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巴比伦的特点呢，它不光是宗教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政治跟经济也是从巴比伦开始的。所以讲到经济的世界，讲到政治的世界，你一定要回到巴比伦去。大家稀不稀奇？想想看啊，这个你在但以理书看那个巨人的像，对不对？第一个是巴比伦帝国，对不对？第二个呢，波斯大帝国，第三是希腊，最后是罗马，对不对？非常有意思，头三个这个国，头三个帝国，巴比伦的首都在哪里？在巴比伦。这个波斯大帝国首都在哪里？也在巴比伦。然后这个希腊大帝国首都在哪里？也在巴比伦。所以大家明白吗？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它的的确确是一个政治世界的政治中心，没有错。一直到了罗马才移到罗马去。等等，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怎么搬家，怎么从巴比伦搬到罗马的。然后根据撒加利亚书第五章，最后你看见要从罗马再搬回来，再搬回到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说巴比伦本来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文化的中心，不就是政治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也是经济的中心。所以我们知道讲到世界的时候，你一定讲到这三方面，这就是十七章跟十八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在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它根本就是那个中心。好了，那么讲到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当然经过很长，后来我们叫巴比伦帝国以前，在尼布加尼撒王以前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了。但是为什么圣经说到了尼布加尼撒说你就是那个金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到那个时候这个兽从海中上来，所以表示说那个时候巴比伦的影响力第一次到了地中海，所以它兽。那么波斯大帝国也讲，波斯帝国它老得很久的历史，但是一直到了它到了地中海的势力，到了地中海的时候，我们到了地中海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才到了地中海的时候，我们才晓得这个才是这个第二个就是像熊一样。所以我们晓得这些国家历史都很悠久，尤其是巴比伦。但是我们知道说一直等到这个但以理看见这个巴比伦帝国出现的时候，那么大家就知道说现在这个巴比伦呢，一面它的影响力到了地中海，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他们是兽的话，那么以色列就是这些兽里面口里面所含的那个羊，那个羊怎么样从狮子的口里到了熊的口里，然后到了豹的口里。所以但以理书第二章乃是一个辉煌的征服史，在尼布加尼撒王来看，他因为征服的世界像金银铜铁一样金碧辉煌。但是到了但以理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王国的历史，以色列像一只羊一样，怎样从狮子口里到豹的口里，到熊的口里，然后到豹的口里，到第四只手不知名的口里。所以现在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巴比伦不光要统一这个世界，巴比伦不光是与神为仇，巴比伦撒旦知道说有一天谁呢， 有一天，这个有一天，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杀在他的头。那女人的后裔要从伯利恒降生，而且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后裔里面有一个，就是将来的弥赛亚，他就要上撒旦的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撒旦知道那个计划，所以他就和以色列为敌，所以他想尽了各种的办法，比方说像这个以斯帖记，你看见借助这个借助因为摩利改不跪不拜，结果哈曼就要杀害所有这个摩利改一族的人。为什么？因为撒旦知道清楚的很，如果那次摩利改一族人全部被歼灭的话，那么主耶稣就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撒旦所做的事都和这些发生关系，因为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人类的救主要诞生。所以到了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你看见说不错，这个巴比伦不光是巴比伦慢慢在那发展，这个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不光是慢慢在那发展，而且不光与神为敌，不光到处都是他的宗教，写各种各样的宗教，印度到处通通是他的宗教，这个我们是清楚的。但是呢，到处都是，但是不止如此，更重要的就是说，他现在呢，不光是这样，而且现在到处都，那么现在怎么样呢？他还要做一件事，就是说他要与神为敌，要破坏神的工作，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等到他这个尼布加尼撒来的时候，你看见说他果然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了。所以你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目的很简单，如果能掳到巴比伦的话，主耶稣就不可能降，因为主耶稣必须降临在伯利恒才可以。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但以理书以后的故事就发生了，有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那么大家就知道说，现在慢慢的这个真正帝国就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对于世界帝国的那个印象最清楚的就这四个大的帝国，当然我们中国的不算，别的地方不算。那么在地中海两岸最清楚的就这四个大的帝国，讲到尤其到罗马，毫无疑问讲到政治，讲到政治跟军事，我想大家的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还有就是宗教，还有呢就是经济，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很有印象。那么等到圣经给我们看见这四个大帝国的时候，那么第一个大帝国当然巴比伦大帝国，现在终于成为帝国了，而且可以说在地中海附近影响很大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他的确也去了埃及，为什么没有把埃及掳到巴比伦去，为什么只有以色列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当然是要破坏神的计划。那么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世界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摧毁神的计划，那么就借着这个帝国就出来了。那么人当然只看见外面的金碧辉煌，只看见一个帝国又是一个帝国，你看他们征服了那个世界。那么我想到了罗马帝国，我想对于巴比伦的荣华，对于波斯帝国，我想我们应该有很深很深印象。现在留下来那些古迹给我们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人类能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各样的这个建筑各方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终于到了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时候，可以说到了最高峰。那么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么请大家记得，在那个时候，那首都在哪里呢？它的政治中心在哪里？政治中心当然是在巴比伦。那么到了波斯大帝国还是巴比伦，希腊大帝国还是巴比伦。不要忘记亚历山大是死在巴比伦。所以可见呢，你知道说这个撒旦呢是要用巴比伦，要用巴比伦这个城，虽然国不见了，但那个城还在，仍旧是那个世界的中心，政治的中心，没有错。政治的中心还有就是经济的中心，因为你不要忘记了，以色列这个以色列人是从那里学会做生意的。 那么还有呢，文化的中心，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一些的这个，有一些汤姆，他们有一些的经典，有一部分也是在巴比伦完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巴比伦所代表的世界应该就是多元多元的世界。那么这个是到了希腊的时候，就还就是在那个什么时候，在亚历山大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的中心还是在这个巴比伦。但是慢慢慢慢的，等到后来希腊分成四个，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不同了。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巴比伦就开始衰亡了。所以巴比伦历史上的巴比伦这城是慢慢慢慢没落的，是后来经过好久好久以后，他才躺在废墟里面。这点我们希望能够记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巴比伦城没落，那么是不是表示世界的中心就没有了呢？没有，世界中心就慢慢的就挪移了。所以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尤其是巴比伦宗教的中心，那么就从巴比伦呢，那么因为这个宗教已经传出去了，所以慢慢慢慢的后来就移到了别加摩。所以大家如果读这个启示录二章三章，讲了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那里有什么？有撒旦的座位。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度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这个宗教的中心是跑到哪里？跑到别加摩去。那么到了133年的时候，大概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这别加摩的王呢，他们就把这个中心就移到哪里去？移到罗马去。那么在整个巴比伦宗教里面，他们有个大祭司，大祭司的名字叫做 Pontifex Maximus，Pontifex Maximus 就是大祭 Pontifex 这个祭司，然后呢，这个 Maximus 大祭司的意思。所以所有这个在巴比伦宗教的最大的一个就是 Pontifex Maximus。那么到了主前45年的时候，有人说63年。那么我们知道 Julius Caesar 就是犹留大帝，他就因为那个时候中心就到哪里，就到了罗马，结果他就接受了巴比伦的宗教，然后他自己就认为，然后他自己就认为他就是那个巴比伦宗教的那个最大的祭司。所以他有两顶帽子，一个是 Emperor 是皇帝，严格说来 Julius Caesar 不是正式的皇帝，不管，但起码他有两顶帽子。那还有一顶帽子是什么？还有一顶帽子就是这个 Pontifex Maximus。所以政治跟宗教很难分开，因为如果你叫撒旦在背后的话，很难很难。但现在呢，你看这个中心移到罗马去了，所以现在罗马就变成巴比伦宗教的中心，而罗马的皇帝是什么呢？罗马的皇帝就变成 Pontifex Maximus。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 Julius Caesar 开始到奥古斯都，一直下去，所有的皇帝都是两顶帽子，一个是皇帝，另外一个呢，他是巴比伦宗教的这个最大的祭司。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妇人呢，这个女人是坐在七座山，那表示什么？表示那个时候这个表示什么？表示在约翰那个时候，这个宗教的中心，巴比伦宗教中心已经从巴比伦已经移到什么？移到什么地方？已经移到罗马。但虽然他是坐在七座山上，但他还是奥秘的巴比伦，他还是和另外一座城连在一起。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已经中心从巴比伦移到什么地方？移到罗马来了。那我想我们这一堂先讲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这个圣经其他的部分给我们谈到最后呢，这个中心要移回到巴比伦。那么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些重要的故事，因为我们如果要明白17章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弄清楚。明明是坐在七座山，坐在罗马，他的坐镇在罗马，那为什么他是奥秘的巴比伦？那原因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说那个整个巴比伦的宗教从巴比伦已经移到什么？移到罗马去了。所以有很多的话，我想我们休息以后再回来。我们这一次